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在这里呢，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但是经常提醒我自己，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的神，他在这一生里面帮助我，随时都在那里鼓励我、激励我，是在我人生里面最低谷的时候。所以我想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见证啊。那这个见证呢，是18年前。1991年的时候 ，1991 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住在芝加哥。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服务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通知我在5月的时候说，这个9月份你要去中国，要去做这个大中华区的这个浓缩业部的总经理。那我当然很兴奋呐，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我就在探讨，就是说我们怎么计划。那我们计划呢，是我先去中国，那熟悉一下业务，因为业务是一个非常大的业务。啊，那另外呢，我想就是我们计划我的这个太太呢跟小儿子呢先在这个美国待一段时间，可能是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那我的大儿子呢继续在 UNI 呢念他的大学的完成他大学的学业。那我们计划好了以后，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不在这个空档的时候，我们全家去计划一个 vacation 一个休假，那我们然后我再去中国。所以呢，我们就选了这个加拿大，我就从芝加哥坐飞机飞到温哥华，回到温哥华以后，我们租了一个车子，就往东边开，往东边开呢，我们沿途的玩，然后我们到了这个芝加哥最美的一个地方是 Banff，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去过。那 Banff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待了3天，待了3天以后，那个3天的第3天呢，我们就决定往回这个温哥华开。那因为3天呢，我们都在吃这个汉堡包，所以吃到最后你这个肚子胃都是胃酸的，所以就总觉得要需要有一点米饭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开快一点，因为从 Banff 开到这个温哥华大概要差不多8个钟头到9个钟头的时间，所以我就开快一点。开快一点的话，我们很可能可以在晚上8点钟到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中国城呢去吃一顿丰富的海鲜的晚饭的话，然后我们再进到温哥华，我们在 Victoria 的那个岛上面，我们订了那个3天的晚上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又往回头开，在开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们开到差不多是离温哥华还有差不多3个半小时的地方，有一个小唱叫做 Chilliwack。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吃一个中餐，吃了一个中餐以后，我们就Chilliwack， 知道有人知道哈 Chilliwack。 那吃了一个中餐，就是在麦当劳吃了以后，那就继续往西边开。那现在开下去以后，开没有开多久，这个汉堡包就开始作用了，那就开始犯困了。犯困的时候，就在那个刹那的时候，那前面呢是一个高速公路，我想我那个时候大概开到70 miles per hour 的速度，那前面就是一个高速公路，就是正好碰到一个转弯。那这个转弯呢，那这加拿大的高速公路呢，没有像美国那样子，那个时候没有在路边有设那种一小块一小块的石头，如果车子开出去的话，就会哒哒哒会把你叫醒。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犯困，就在那一刹那里面，我就睡着了。睡着了下一个几分钟，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在空中上，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在空中上面。下面的几秒钟里面，车子就往下坠，下面差不多是40到50公尺的一个断崖，那我车子就坠落在这个崖里面。坠落在崖里面的时候，就撞到一个很大的树，这个车子呢整个就贴在我的身上，这个轮盘是紧紧地拉着我，我根本无法动啊。那个时候那我的嘴唇呢也是撞到这个前面，就是流血。那我的大儿子坐在我的右手边，他呢骑着安全带，但是人呢还是撞到玻璃上去，你可以理解到那个冲撞的力量有多大。那他的额头上都是血，那我的小儿子在我的右手方呢，我就看到他呢在这个地上滚啊，在叫啊喊，我知道他也受伤了。那更可怕的是，我一看发现 后面我正后面的那个车子的门呢是开的，我一看我的太太已经不见了，所以我就开始找说她到哪里去了呢？那因为车盘轮盘是贴在我的胸脯上，我所能转动的空间是非常小，所以我呢那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这个腿疼痛的简直像爆炸一样，所以呢我就勉强的往左边右边找他的时候找不到他，到最后我才看到差不多在车子的这个左后方的差不多在20公尺的地方有他躺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下面我们怎么办，因为这个整个事情发生也不过就是几秒钟的时间，那上面的车子照样在开，并不知道下面已经有车祸了，所以呢我就自己不能动，那我就跟我的大儿子讲，我说你能不能够爬出去，感谢神还有一个门是开的，因为这个车子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已经都是车子窗子什么都不能动，所以呢我说你能不能出去爬出去爬到上面去啊，能够找些人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爬出去了，我知道他也受伤了，所以他花了差不多将近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才爬到这上面，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差不多是3点半的时候，所以2个半小时大概是已经到快到6点钟的时候，因为夏天还好这个白天比较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突然我那个中间我就昏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有消防队的人有警察有这个救护车的人全部都围着车子，那消防队的人试着把车子能够锯开能够把我拉出去啊，然后呢就把我们送到医院里面去，奇怪的是很多事情我不能理解，把我送到温哥华距离差不多3个半小时的距离温哥华的 Royal Columbia Hospital 就是皇家的医院，把我的2个孩子呢送到 Chilliwack Hospital 就是当地的一个 Hospital， 把我太太呢放在一个 clinic 里面一个比较小的 clinic， 那我自己从那一刹那以后我就失去了这个知觉，我就被送上救护车，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差不多是9点多的时候我醒过来，那护士就给我讲说你已经刚刚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啊，那我的什么呢，我的就是我的这个大腿断掉了，那大腿断了以后我的这一个 joint 在这个后面这个 joint 整个碎掉，所以呢医生要花7个小时把我接我的大骨，那把里面呢放一个钢条，钢条呢这个钢条事实上在这里我拿出来还相当重的啊，一个钢像钢桶一样的啊，放在这里面是这样放的，那是放在这个里面呢，然后呢拴了5个螺丝啊，花了7个小时，但是护士跟我讲说你好好的休息吧，但是我马上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护士说我的太太怎么样 How about my wife， 他就吞吞吐吐的说I heard，他说我听到你的 wife 已经 passed away， 他说已经去世，马上当时我就痛哭啊哈，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惊讶的事情，因为本来是快快乐的去一个 vacation 去一个休假，就到现在变成一个家里面已经有人去世，而且三个人我2个孩子都受伤了，那我的小儿子也是一样他的右腿断掉了，那我的大儿子是脚踝骨裂了，所以我们3个人在医院里面。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把我送到不同的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在 Royal Columbia Hospital， 我的2个孩子在 Chilliwack 的 Hospital， 你想想看这种就非常非常的焦心了，正是因为孩子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把我的过失把他们的母亲带走了，那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呢，我也看不到，所以我就请医生说你能不能 release 我，让我能够去这个 Chilliwack 的 hospital， 我能够跟我的孩子在一起呢，医生说不行，因为你刚刚动过手术，我们必须要确定你手术没有任何的不正常的反应我们才能够把你放走的。所以整整有1个礼拜的时间，那1个礼拜的时间是我这一生里面最痛苦的时间，是我那一生里面最迷茫的时间，在那个礼拜里面我真的是呼天天不应，每一天就是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哭，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哭。所以呢，到了1个礼拜以后，我医生说好，我们可以 release 你，你可以到 Chilliwack 的 hospital 去。我就去了这个 Chilliwack 的 hospital。去了那个医院以后，我们看到2个孩子，3个人抱头就痛哭。那最让人绞心的是，到晚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 小儿子晚上就会说 Mom, where are you? I miss you. 啊，这个时候一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来，我就哭，又不敢哭得很大声，因为让他们觉得真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家庭已经破碎，我们好像处在一个绝望中的样子。所以那是那个礼拜里面，在我这一生里面，是一个我就引起我许许多多的一些思想，我就在重新在想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说我现在出了车祸在加拿大，那可口可乐公司很快就回答说 OK, 那这个工作机会我们要给别人，你就再等吧。好，工作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医院里面 Chilliwack 医院，我住了差不多就七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个我们等医生给我们这个我的脚啊，把我这个逐步的这个复健，还有我的小儿子的这个腿他是断了，所以他就要用石膏把它架起来。我的大儿子脚踝骨裂了，用钢针把它钉起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将近七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七个礼拜的时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愿意见所有来看望我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因为在加拿大这件事情登在这个电视上面，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经过祷告的联网，他们知道我出了事情。那我自己芝加哥原来的教会的弟兄也飞到 Chilliwack 来看我。那另外我就是我在这个加拿大的一些教会的牧者啊、长老啊，也都到医院来看我。但是我到最后我不愿意见他们，因为在我心里面马上起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啊，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 why? 那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呢？啊，你如果想一想的话，这个事情真的是相当的凑巧，那必须要在那个速度里面，而且车子要开到那个转弯的地方，否则的话如果车子前面是直行的话，你打个瞌睡，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都有打瞌睡的经验，因为你打瞌睡的时候你的手不会去扶轮盘，车子是直行的，所以直行的话过了几秒钟你又醒来了，你照样开车子。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所以我的车子整个就出去了。那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就想到，我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到了在加拿大我们差不多待了差不多将近八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回到芝加哥。回到芝加哥以后，因为换医院，所以我们进到这个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的 Hospital 附属的医院，是大概是算相当好的医院。因为看我的医生 Dr. Prusis 是芝加哥的熊队，就是 Bear 那个打足球的那个队的，他的骨头科的医生，他来看我。他看我以后，他做了全部的检查以后，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他说 Mr. Chu, I have a bad news. 他说朱先生，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我说什么消息？他说你们三个人在加拿大所动的手术全是错误的。我说不可能，什么叫做错误的？ What do you mean by mistake? 他说第一个，你放的这个钢条的位置是不对的，尤其是螺丝栓的螺丝在这个 joint 上面，我们必须要把它重新拿出来，因为它的螺丝不对的话，将来你走路如果再断一次的话，那个螺丝断的话，你整个的 joint 就散掉，你散掉的话，你这一生就是 cripple, 你就是白脚的，你不能用这个脚。我说有到这个严重的地步吗？他说就是嘛。然后他说你的小儿子他是用这个石膏放在这个脚，这个石膏呢放在脚呢，你不可相信的，加拿大的医生他没有把它摆成直线水平，他有一个角度，他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脚打断重新再接，因为不接的话，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的话一定是这个脚短这个脚长，所以他是一个脚是不会 even 的。第三个，你的大儿子他的脚踝骨撕裂了，但是他的三个脚趾头也裂了，他说加拿大的医生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三个人重新回到医院里面去重新动手术。我的话是重新动手，这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这是我从我身上拿出来的这个管子。那医生说根本不需要放这么粗的管子，那所以说医生就重新放一个就是像钢条一样的钢扁的钢条，就钉在我的脚上。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 我又待了差不多将近7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整整是14个礼拜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走路。就是当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刚刚开始要走路的时候，等于是重新学习走路。哎呦，你不知道，刚刚开始用拐杖还好，要把一个拐杖拿下去要重新走路的时候，我是一步一步扶着那个墙壁，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能不能撑这个重量，一步一步来重新来学走路。啊，所以这一生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一生。我再回到芝加哥的时候，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个经历。那这些经历里面告诉我很多事情，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思维我在理。所以我记得我在这个 Chilliwack 的时候，那些医院里面的护士是非常好的护士，他们常常来安慰我。然后他说我们见过比你还要惨的事情。哎呦，我说还讲这个事情有没有用？我自己已经很惨了啊。所以说安慰人要学会怎么样安慰人的。那我到了芝加哥以后啊，那真是又是重新开始，就重新。你想想看，7个礼拜的时间，我这个腿打开的时候，事实上肉都已经长在这个上面了，肉都已经长上去了。然后他要把它重新开了以后，然后再把它拿出来，螺丝拿出来。那医生，当我在芝加哥的医院的时候，医生到最后的时候，开完刀了，他到我的房间来，他说 ：“Mr. Chu, I have a good news and a bad news。”我说 ：“What's the difference？” 我说：“都已经 heard it。”所以说 ：“Go ahead, just tell me。”他说 ：“Good news， 我们动你的手术的时候，并没有碰到你的这个动脉，所以说你的这个血流的不是很多，所以照理讲，你的 recovery speed 应该是很快就可以 recovery。”第二个 Bad news 是什么呢？他说用我自己 the best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我最佳的这个专业的职业的这个评估的话，你这一辈子不可能走路正常，你一定会跛脚，因为你的这个 joint 是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它不能承受很大的力量。我愣了一下，我说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怕大概多多少少会有掰脚的这个病，这个象征。我说 I don't want to be crippled。 他说 I'm sorry, that's what the bad news about it. You cannot do anything。 他说你也没办法做什么事。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听了他的消息以后，医生走了，我就闭着眼睛，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你把这一切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至少你可以做一样事情来证明你实在是仍然爱我的，你能不能让我能够尽量不要 crippled 呢？当时我就神给我，我医生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医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这个如果我尽量不想 cripple 的话， what can I do， 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那这个医生就讲说 only advice I can give to you， 唯一的忠告我给你的就是你要运动，把你的 muscle 能够建立起来的话，那至少你可以减少你这个掰脚的这个情况。我说谢谢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1991年开始，我差不多几乎每一天都运动。所以我走在你面前，大概你不知道，我的脚里面还有一个钢条，我里面还有5个螺丝在我里面啊。所以说我感谢神，神在这一方面是的确是帮助了我。那到底在这个时间里面，我就在想，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见证，是让我自己走过的一个见证，一个车祸把我的家整个带散，一个车祸把我的妻子带走，一个车祸把我们家3个人全部受伤，重新的开始 rebuild 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到底神在这一方面是到底有什么旨意呢？那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从4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是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给我极大的帮助。第一处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节，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我们就必得神所建造的。那这个呢不是人所造的，那这个照理这个帐篷被拆毁以后，神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呢？神给我们的是在天上永远的房屋。记得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前面用的是帐篷，后面用的是房屋。帐篷我们可以不断的扩充，但是是一个临时的地方。今天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的所有都是帐篷，我们今天所造的都是帐篷， 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是帐篷，我们所拥有的健康是帐篷，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走去的，都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年岁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这个帐篷越来越弱，经不起风吹雨打。当我们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帐篷撑不住外面来的打击。我们到最后，我们就知道神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所造的是一个帐篷，但这个帐篷呢，如果被拆反被拆毁的话，记得它这是弱拆毁。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是 be destroyed， 是被拆毁的，是被要被神拆毁的，或是被我们拆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永远的家。这个永远的家是神给我们的家，这个家是天上的家，是神所造的家。这个经文我待会跟大家讲为什么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第二处的经文对我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在想说，到底神公不公平 fair F-A-I-R 公不公平的这个字，那哥林多后书解释了所有的这个问题在里面，让我突然间我理解到这个神是一个公平的神。为什么？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为了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所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句经文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在思考？因为在我在加拿大的医院的时候，有一对的夫妇从温哥华开车三个半小时，他的太太是以前在台湾的这一个新竹的这个国语礼拜堂的牧师，叫做张国华牧师。他的女儿跟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在一起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所以他听到这个车祸，他就跟他的先生到这个 Chilliwack 的医院来看我们。他就给了我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觉得真的是，你如果去看的话，就了解到我们信仰的重要，为什么会我们今天有这个信仰。他说我自战自清的苦楚，所有在世界上的痛苦会走的是自战自清的。那你说痛苦怎么会自战自清呢？一定是非常大。你看我自己所受的痛苦，身上的痛苦，心里面的煎熬，那段时间每一天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根本就是在那里想的，所有都是最坏的事情我都想过。那这种自战这种痛苦为什么是自战自清的痛苦呢？因为他要跟一个东西比较下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自战自清。因为他比较一样事情就是永恒。什么叫永恒？他就要告诉我们说，这个自战自清的痛苦苦楚是要成就我们一个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这三个字跟前面三个字的形容词是相对的，你去看全部是相对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一个信神的人，接受神的人，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什么叫永远荣耀？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荣耀。这是表示我们的灵魂会进到神的里面去，那是那神要我们未来要去的地方，荣耀的地方。哇，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对我自己的震撼如此大？因为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人，我们大部分都在想，我拿这个东西，我握这个东西，我想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好的车子，我要大的房子，我要事业的成功。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最多维持给你的20年、30年、40年，没有了。但是当我们的灵魂能够进到神的天家的时候，那是永远永远的荣耀。哇，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完全不能够比较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被神祝福的人呢？这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一定不断地要把福音要传给你，没有别的意图，因为我们得到这个非常好的意思。如果你看懂了这句经文，你就不会讲说今天世上是不公平的世上。因为我们讲今天世上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就在比较自己，在攀比东西的时候，我们在攀比今天在世上的一切。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顾虑所看得见的，要顾虑那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永恒的东西。看得见的是什么？看得见的是短暂的，是今世的东西。所以第二处的经文对我很大的帮助。第三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的11章2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安息。我到最后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到芝加哥，回到芝加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医院里面我得到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把所有未来的不能够理解的东西，把未来我自己担心的事情，把未来我所知道不能面对的事情，我都卸在我的恩主的面前的时候，哇，我照样可以快乐。所以说我今天这个三处的经文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然后我们来看我刚刚讲的我的见证。好，从见证里面我们来看四个东西，我相信能够对一些我们中间的 best 有一些帮助。第一个，人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神的奥秘，人有限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神无限的奥秘。因为我在那医院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说 why， 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 why me， 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当时还在芝加哥的教会里面做长执会的主席，我在芝加哥的教会里面我服侍他。那我说神啊，至少你服侍你的人，你不应该这样惩罚他的方式，给灾难性的问题这样放在他的家里面吧。所以我没办法想透，我真的是没办法想透，我怎么想想不透。到最后我就想说，哦，我知道，因为人的智慧实在是有限，我们怎么能够去横渡能测度这个伟大的神无限的奥秘呢？哦，你说我们今天的智慧不错啊，的确是的，我们人的智慧今天我们可以有，从发明的脚踏车到汽车，汽车然后到电车，电车到这一个什么，到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子，我们今天人的智慧也帮助我们从登陆月球、登陆火星，还要登陆更远的星球去。那我们人的智慧也是帮助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但是我想，这些智慧比起神的智慧来讲，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如果用我们自己有限的头脑想要去 figure out， 想要去想理解，用逻辑的方法，用自己思维的方法去理解神为什么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学到，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人生为什么一样东西接一样东西都是刚刚好的。这真的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个见证，这是我人生里面的一个见证，我有许许多多的见证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奥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常常讲，我说今天我跟大家讲说，你不要想说我用我的脑子可以能够思考。第二样事情，我觉得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跟大家讲，我告诉你，很多人讲说人定胜天，我的人怎么胜天呢？你想想看，我就讲最近的两个例子，日本的 tsunami 海啸，印尼的 tsunami，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成为一个受灾难的人。所以我跟大家讲说，我们如果想说人定胜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欺骗自己的。这个神才拥有所有的一切，他是创造的主，他就拥有一切的权利，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我想我学到的东西。第三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讲的，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怎么样，就不见了。弟兄姐妹 best， 亲爱的 best， 我跟大家讲，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这么短，我们今天活到70，强壮者活到80岁，也不过就这样吧。今天就算我们活到100岁，平均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我跟大家讲，我们总有一天要走到什么？走到那个终极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我就说啊，这是不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思考的问题。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当神在创造这宇宙的时候，同时间他设定的一些定律不是你我所能够违反的定律。什么定律？比如说我们不尊重这地球，我们践踏这地球，我们污染这地球，这地球就变成一个什么越来越糟糕的地球。我们今天所排放的气体如果到一个地步，这个气候就变化。你想想看，我们在这里坐着，很多人在这里，在圣地亚哥大概住了有30年多，你大概从来没有看过像今年这么多的雨，从来没有，对不对？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整个气象的变化是什么？是人践踏这环境所带来今天的后果。一个定律，一个因就有一个果。今天人类之间，因为我们的私欲，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常常跟人之间有征战，在人与人之间的征战越扩越大，就变成人类之间的征战，到最后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但征战发生的时候，就必定有死亡，这是定理。那为什么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说我那个时候的开车，如果说我吃完饭，我就会犯困的。你犯困就会什么呀？就会出车祸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只要你开车的时候不要犯困，你不会出车祸，不会像我这样同样的结果。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神他创造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定了一些规范，定了一些定律，不是我们能够违反的。到最后我们要承受那个结果，就像罗马书的第十四章里面讲到的，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上我们的责任，我们都要为我们的行为负上我们的应该说的结果和责任。所以说这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就是神有限的，人有限的思维是没有办法理解神无限的奥秘。第二个东西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有选择的，选择什么？你到底要拥有永恒的生命呢，还是那短暂的生活呢？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非常顾念我们自己短暂的生活，我们顾念我们的工作，我们顾念我们的收入，我们顾念我们的财富，我们顾念我们的身体，我们顾念我们的家人，我们所有的顾念的东西都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东西。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灵魂的存在。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因为这车祸我失去了我的妻子，因为这车祸我和我的儿子，两个儿子，我们从死亡的边缘擦过去，你就不得不想到人有灵魂的问题。今天不是一死百了的问题，绝对不是。今天还有一个灵魂，是你我都需要面对，我们灵魂到底去处在哪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处的经文里面，在这边讲的两处的经文讲得非常的好。约翰福音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要将要再来接你们去我所去的地方，所以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你看看，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承诺。我跟大家讲何等的承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的灵魂已经有去处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我们灵魂将来去哪里。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面对灵魂的一个意求。今天我们也许今天你非常的忙碌，也许你今天还很健康，也许你今天还有很多的财富，也许你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你不需要担心，你没有思考到灵魂的问题。但是我跟大家讲，迟早我们要思考灵魂的问题。那这里告诉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必须要理解到，我们要确定我们灵魂的去处在哪。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人不能的事情在神是可能的事情。你记不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讲，那个医生到我的病房来跟我讲的时候说， Mr. Chu, I have a bad news， 我有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他说这一生里面，即使你 recover 的话， You cannot be completely recovered， 你不可能完全能够恢复的，你一定走路会掰脚的。但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说，你看看我，你怎么知道我脚里面还有一块钢条，我脚里面还有五个螺丝跟我在一起。在这里面20年里面，我到各个地方去，这个钢条、这五个螺丝一直陪伴着我。那你想想看，医生的诊断，他说 based upon 我的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从我这专业的这个评估来看，这个医生 Dr. Bruce， 你去查查看，是全美国排名这10个名字里面的一个人，他是对骨科的一个专家。这样的专家他没有办法做神能够做的事情，他没办法做。所以他给我的结论是，你这一生要掰脚的。所以我就讲说，这个事情让我知道许多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认为做人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绝望了，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子了。 No， don't give up， 因为这个神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许多人不能做的事情神就能够完成。所以这是我自己一个经历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我觉得神的爱是安慰激励在患难中的人。我跟大家讲，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事情。每一天的煎熬，经常在晚上的时候，是真的是黑暗的时候，带来许多的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做。白天的时候，那种莫名的那种惆怅，就让你知道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我每一次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有神的话亲自来安慰我。哇，你不知道那个经历是多么实在的经历。刚刚那个诗歌里面讲说，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烦闷？你为什么烦躁？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用笑脸来迎接你。这是我在最近我肩椎盘突出的时候，我不知道神到底医不医治我。我肩椎盘突出痛苦到一个地步，我根本是用爬的，在家里面爬的。我早上起来，我太太帮我穿衣服，要帮我穿裤子，我才能起来。起来以后，我用爬的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弟兄姐妹，我晚上的时候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到底要不要医治我？”神用这个话告诉我说：“他说你为何烦闷，你为何烦躁？你当仰望耶和华，他必用笑脸来迎接你。”弟兄姐妹，我一听到这话，我心里面大大的被激励。当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些答应外面要去中国的这个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所以说我又祷告神，我说神啊，我这样的身体能不能去？结果你猜神给我的什么话？在诗篇里面讲的，我从污泥中把你拔起来，放在坚固的磐石上，所以你能站立。我拿到这一句话，我就买了一个拐杖，我就到中国去。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痛苦中，在病痛中，神的安慰会激励我们，会帮助我们。这是我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这个神从来没有背弃过我，这个神总是帮助我。而且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当我们疾病，当我们痛苦，当我们在绝望中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神不是说他把那些东西就挪去，把你生活中的那些障碍就挪去，你的痛苦就挪去，你的疾病挪去。他最可爱的，他最能够证明他的力量，是当你还在痛苦中，还在病痛中，还在软弱中，他赐给另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克服你身上的痛苦。哇，这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事情。我跟大家讲，对神来讲，要能够把我们身上的疾病挪去，不是难事情，绝对不是难事情。但是能够产生足够的力量，能够克服我们的痛苦，那我是今天经历过，我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跟大家讲说，这位神从来没有离弃我。所以到了我到最后的时候，我从 why 为什么发生事情， why me 为什么是发生在我的事情，到后来我说 why not me，为什么不是我呢？不是我的话，我今天就无法站在诸位的面前给大家做这个见证了，我就无法到美国的各个地方的教会给弟兄姐妹跟一些不信的人做这样的同样的见证了，我就没有办法到国内跟一群的年轻人做这样的见证。 Why not me? Yes, 神啊，为什么不是我呢？我愿意把我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所以上面的四点呢，让我在这个见证里面我得到的一个神给我的话语，我希望对诸位的 best 也能够帮助。今天我站在你面前，我75岁的年龄，我在诸位的面前，我没有别的，我就是拿我自己来做一个活的见证。当我们真的走在神的路上，我们接受这个神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一生所受的祝福远远超过你想象的，远远超过你想象的，远远超过你想象的。所以我想今天我很感谢教会让我有这个机会重新来讲我的这一个车祸的见证，不是只有对你帮助，对我自己再一次的重新的保证这个神的话是从来不失信的。 He's a faithful God， 他是从来不失信。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 best 一定有很多的这些挣扎，我相信你现在可能也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神？我跟大家讲，这个决定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决定， has no risk at all， 没有任何风险。你只要说我愿意接受它，我跟你讲， all you get is benefit without any risk， 全都是福气，没有任何的风险。所以说你如果在这里今天坐在这里，我希望你想一想，哪有一个今天在世上的事情做的决定是没有风险的事情？这个事情接受我们所爱我们的主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好，那我这信息呢就到此为止。我呢希望下面的时间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呼召啊。那我想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那我这个希望我能够为大家一起做祷告，因为我实在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在这里。 那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还没有信的，或者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是 best， 就是参加了过去的八个礼拜的，你还在那里挣扎，你还在那里思考，我到底有没有那个感动，我要来接受这一位主呢？哎呀，我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搞清楚，我应该这样接受吗？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要等到你要完全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像我刚刚讲的第一点，人有限的智慧是无法能够理解神无限的奥秘，只有当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我们更去感觉到他的活生生的神，他的信实，他的恩典。所以我想你可以不需要担心这个。如果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还在那里挣扎什么，那你就看我好了，75岁，我这一生里面30-40年里面，在神的里面，神借各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只有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也立定我自己这一生里面我献给他，要给他使用。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想透了我站在你面前的见证。好，那我现在请他，如果你觉得今天你有感动，从我的见证里面，在一个心里面最痛苦的时候，进到人生最低的低谷的时候，这位神伸着手来帮助我，他不仅帮助我，他赐给我力量安慰我，他赐给我力量医治我的腿，让我仍然能够走路，让我仍然能够跳跃，让我能够走遍各个地方。这个神是人所不能的神，神是可以做的神。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神在我身上，在我最寂寞的时候，他亲自用他的话语，他亲自用他的圣灵到我里面安慰我的时候，我相信你今天接受他，他马上同样的会用他的话，用他的圣灵来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今天有这种感动，或者有这种冲动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举手，我来为你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实在是一个丰富的神，你是一个赐恩典的神，是慈爱的神。主啊，我们真是把我们的满心感谢和赞美献在你面前。主，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不仅是认识你，我们真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历你复活，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圣灵的奇妙，我们才能够描述主啊，你是一个复活的神。主啊，我们不是用话语，我们不是用嘴巴，我们是用我们的感受，我们真的经历的你的这种，来证明主啊，你是复活的神。主，真是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弟兄姐妹。主啊，也谢谢在这个八个礼拜里面，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主啊，我们相信你在天上必定会纪念我们。主啊，我们先相信你的一切的恩典。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